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一招明白正法修炼，勇猛精进多救世人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在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，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。感恩师父没有落下我这个一度掉队的弟子。在明白了正法修炼的意义之后，我就抓紧时间多传真相，多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1998年秋，我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得到了法轮大法，那年我25岁。从此我跟着师父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。当时我们工地的宿舍住着20-30人，其中有一个练法轮功的木工，他带了几本师父的讲法。因为那时我们的宿舍非常简陋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，只有老板才有大哥大，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手机 BB 机，所以休息室有点文字材料，大家都抢着看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好奇地问那个木工，这是什么书？他告诉我三个字，法轮功。当时我愣了一下，说，没听说过呀。这时有个工友还补充了一句，是法轮功。过后我也拿了一本书看了起来，现在已记不清是师父的哪一本讲法了。对我触动非常大，师父讲的法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，我非常感兴趣，因为我以前对人类社会的那些不明现象，对人生、宇宙、大千世界都有很浓厚的兴趣，所以愿意看这方面的书，愿意探讨这方面的事物和奥秘。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北美首届法会讲法，特别是看到师父讲到宇宙的结构，感到这个宇宙太奥妙了，这个宇宙原来这么大呀，一层层的，一层比一层大，一下子打破了我现有知识中所认识到的对宇宙的概念。因此我对师父讲的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每天晚上下班后，我都如饥似渴地看师父的法，每天都看到很晚。那位木工同修看到我是个有缘人，就从别的工友手里要回了转法轮给我看。那时我烟瘾挺大的，一天抽一盒烟。有一天我一边叼着烟一边看转法轮，这时有一个工友说，你看法轮功的书怎么还抽烟呢？当时我也不明白他说的话是啥意思。这时那个木工同修对工友说，他还没看到那呢。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七讲时，才明白工友说的话是啥意思了，原来是要戒烟呐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手里还拿着半截烟呢，可是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，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手里的半截烟掐灭扔掉了，而且还把当时剩的半盒烟也扔了。那一刻我好像朦朦胧胧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把烟送给别人也是在害人，所以就果断地扔了。当我看完转法轮后，就下定决心要修炼了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人可以修成佛呀，这是多大的好事啊，我一定要修炼。那位木工同修一看我决心要修了，就教会了我五套功法，并带我去书店请回了师父所有的讲法，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第二部分，身心变化。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没几天，师父就给我灌顶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在似睡非睡的时候，一下子感觉身体动不了，全身从头到脚就像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，从头到脚，又从脚到头顶，反复走了好几遍。那种强大的电流使我浑身都在震动，当时我是侧卧，头都在不停地抖动。我并不感到害怕，而是感到大法太神奇了，太玄妙了，这更加坚定了我修大法的决心。 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我的手心呼呼地冒热气，一会儿这只手，一会儿那只手。有时晚上睡觉时，很明显地感到师父给我调理身体，一会儿把我的左腿抬起来放下，再把右腿抬起来放下。有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是在半空中被翻了个个儿，然后师父用手按我身体不同的部位。当时我虽然身体不能动，但意识中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理身体。那时我感到身体很轻松，心情也非常愉悦，干活也不感到累了。有一段时间感觉上楼轻飘飘的。自从我修炼了大法，身体出现这么多神奇的现象，我悟到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让我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从而让我坚定了修炼的信心，也为我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神迹的同时，我的心性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生观、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我在工地是做瓦工活的，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砌一道墙，砌墙时两人总有一头不顺手，谁都愿意干顺手这一头，砌完一道墙后都赶紧抢下一道墙顺手的那一边。学法前我也这样，学了大法之后，我决心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主动把方便让给别人，再不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抢了。虽然我干了不顺手的活，可心里是愉快的，因为我明白了大法的法理，知道了吃苦是好事，是为自己消业。原来打饭时谁都想抢先，总有人插队，学法后我不但不插队了，有人插到我前面时我也不抱怨了，心里很平静。第三部分，坚定。1999年春天，我在工地上班，因为工地是封闭式的，那时也没有电视、手机，所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发生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到年末收工后，我坐长途大客车回家时，刚上车坐好，突然上来一个戴着头盔、手里拿着长枪的军人，他板着面孔，十分严肃地问：“谁是练法轮功的？把包全部打开。”大伙都默默地打开自己的包，这个人就开始从后排开始，一排一排地往前查。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包里面还真放着一本转法轮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查我的包，就这样过去了。过后我才明白，这是师父对我这个新学员的慈悲保护啊。回家后一看电视，铺天盖地地污蔑大法和师父，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原来中共不让练法轮功了，每天只要一打开电视，都是对大法和师父的造谣污蔑。我看了电视报道的一件件事，是真是假，当时我也弄不清楚。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，从我的亲身经历和体验，师父是正的，大法是正的。我在当时的层次认为，电视所报道的那一切是对我的考验，我修大法的心是坚定的，绝不动摇，不改变。虽然我刚得法一年，对法的认识还很肤浅，可是我切身地体验了法轮大法美好与神奇，大法已经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，不管电视怎么说，都动摇不了我这颗坚定修炼的心。后来再看到污蔑大法的节目，我就把电视关掉不看。我在家还是照样学法练功，不受外界干扰。那时我觉得自己坚定修大法的心是对的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时我完全处于个人修炼状态。第四部分，原来大法弟子有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迫害发生后有三四年的时间，我每年都是年初去工地打工，年末回家，一年有六七个月在工地上班。 这期间不能学法练功，我很苦恼。后来我到了现在居住的城市打工，租了房子，生活也算稳定下来了，也能每天在家学法练功了。这期间闲下来的时候，我也有想找找同修的愿望。不知同修们都在干什么呢？不知还有多少同修在修炼？我心里也一直在思忖，在困惑。可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我上哪里去找同修啊？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的讲法。师父说，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。师父还讲过，去公园练功能够使人得法。大约在2008年左右，我就试着去找一找同修。有一天早上，我送完孩子去学前班后，就来到了一个小区。门前有一个小公园，稀稀拉拉的有几个人。我就在一棵树下开始练动功，目的是想让同修看到我，我能找到同修。连着去了两天，也没人理我，我也没看到同修。我想，可能这个地方太小，得找一个大公园。我又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广场，那里有许多人在里面锻炼，练什么的都有。有一天我送完孩子后就去这个大广场，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，练了半个小时的动功，没人理我。我也是连着去了两天，还是没见到同修。我感到很灰心，也很无奈。就这样，我像一只折了帆的小船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飘荡，既孤独又无奈。又过了几年，到了2010年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在工地问工友们，谁知道你们哪个村里有练法轮功的？其中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工友说，我叔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一听喜出望外，迫不及待地问了他叔的详细地址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了这颗急迫的心，就为弟子做了安排。一天下小雨，工地休班，那个工友的叔家距离我的住处大约有四五十里路。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我骑着摩托车很顺利地就找到了那个同修的家。进屋后我做了自我介绍，那个大爷同修对我一点也不陌生，还很热心，给我讲了一些法上的事情。当时大爷跟我说的什么旧势力啊，我也听不懂，不知道旧势力是干什么的。大爷给我解释，我也听不明白。后来大爷问我，有心经文吗？我当时一愣，还有新经文？师父还有新讲法？大爷转身给我找出一摞子小单本的师父讲法，还有两本厚厚的新经文。当我看到大爷拿出这么多的师父讲法时，我心想，这里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呀？我有点坐不住了，说，大爷，您别说了，说了我也听不懂，我赶快回家去看吧。回家后我休了两天班，如饥似渴地一本一本地看师父的这些讲法，看到很晚很晚也不困。那两天还正赶上没电，我去买了几根蜡烛，停电时我就点着蜡烛看。看书时我感到很震撼，眼里不时地浸满泪水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大法弟子有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呀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成了一个局外人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有做呀。这和我当初得法时的心情落差简直太大了，甚至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因为我这颗对大法坚定的心，从没因为中共邪党的宣传而动摇过，可是我却空怀这颗笃信大法的心掉队了这么多年。那一刻我都说不出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，非常复杂，无以言表，时而默默落泪，感到无比的惭愧。弟子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心里还感到有那么一种委屈，委屈的是，我又不是因恐惧邪党的迫害而不敢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为什么就不知道呢？我记得师父曾经讲过，旧势力迫不及待地发动这场迫害，对刚得法的新学员是不公平的。 我确实感到心里不平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旧势力想要毁掉我们这些刚得法的新学员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想起这一段经历，我心里都很难过。特别是当同修们给我讲起，当年他们不畏生死，前仆后继上天安门广场证实法的壮举时，我在敬佩同修的同时，深感惭愧。但是那段经历并没有让我消沉，却成了我不断精进的动力。第五部分，弥补。我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后，明白了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我决心弥补自己的损失。当时我怀着一种救人的迫切心情，定期到大爷同修家取真相资料发放。大爷家离我家40多里路，而且他们的资料也很有限，根本满足不了我当时的需要。有时大老远去了却扑了个空，拿不到真相资料，我感到很失落。大爷看到我救人心切，就把我介绍到另一个资料点的同修那里。虽然资料多了一些，但还是满足不了我的需要。最后我就决定自己做。了解到同修用什么机器后，我就自己去电子城买了回来。虽然没人教我，但是我在同修家大体上看到同修打印过，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，我就仔细琢磨怎么打怎么翻页。大概琢磨了2-3天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打印成功了。我非常高兴，这回可好了，想要什么资料打印什么，想要多少打印多少，时间也随自己支配。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，感谢师父的加持。从此后，我就工作之余大量的发放真相资料。因为我是在工地上班，所以对工地的情况、工人宿舍的情况非常了解，对那些在工地打工人的思想情况、生活习惯也了如指掌。因为几十年在工地上班，可以说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。我穿着工作服，戴着安全帽，去各工地的各个宿舍发真相资料，非常得心应手。那些人也真把我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因为他们说什么我都明白，都能和他们聊到一块，这给我在这一个群体里救度众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。他们也非常愿意看我们的真相资料。一次我去他们宿舍，看到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在桌子上摆着呢，书页都已经翻得很脏了，说明有很多人都看过了。有一天中午，我骑摩托车去了一个工地宿舍，正赶上打饭时间，大门是开着的。我直接骑着摩托车进了院里，面前得有10来号人在排队打饭，乱哄哄的。我没有下车，把车直接骑到人堆里，打开车筐说，免费给你们送好书来了。随手拿起一本酒瓶就递给了面前的一个人。别人一看真是免费送的，一下子就围上来，自己动手到车筐拿，他一本他一本，转眼10几本酒瓶就没了。我一看这么多人拿，这几本书太少了，就赶快骑摩托车到同修家，又取了20几本。当我回来时，打饭的人已散去，我就上宿舍，一个门一个门地给他们送去。当我又推开一个门时，因书少，我怕送重复了，就拿出一本酒瓶问，你们有这本书吗？其中有一个50岁左右的人大声吼道，送的什么书？随着嘴里就不干不净地破口大骂。当时我心里很平静，说了一句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就把门关上了。然后我又继续去下一个屋子里发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把剩下的几本都发完了。结语：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开始，一直到2011年，11年的时间，我处于独修掉队的状态。那时因为我的境界就在坚定不动摇忍这一层次上，认为电视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对自己的考验，因此停留在了个人修炼的基点上。再加上我1998年秋得法，到1999年迫害开始后， 我没接触到过同修，没参加过集体学法，我村里也没有一个同修。工地里的那位木工同修，我也见不到他了。看起来好像都是这些外界原因促成的我独修。过后，我深刻地反思自己，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太自信、太自负了，认为只要自己手里有这本转法轮就够了，就能修成，就能跟师父回家了。也许是这个强大的自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幸运的是，师父没落下我这个曾经掉了队的弟子。弟子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之恩，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挨家挨户传真相，正念救世人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63岁，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。和我经常在一起配合救人的同修年纪都比我小，但我从不觉得自己老，我没有年龄上的障碍，春夏秋冬，风风雨雨，我一直和同修们一起正念正行，救度众生。一，秋冬季节去村屯挨家挨户发放资料。去年秋天，我和一位同修配合，去周边的村屯发放真相资料，因为路程比较远，怕骑电瓶车中途没电，我俩就骑自行车。我居住的地方位于两省的交界处，大约走20多里地就能到外省。那天我俩去邻省的村屯发资料，正赶上大风天气，走路都踉踉跄跄的。公路上行驶的大货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时，尘土飞扬，刮得我们都睁不开眼睛。途经一座大桥时，上坡要推着自行车走，下坡也得推着自行车走，因为坡度太大，下坡刹车怕有危险。好不容易看见外省的路标了，我俩顿时就不感觉累了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从前边的村子往回发。到了村子的北边后，同修说，我从南边往北发，你从北边往南发，在村中间汇合。我知道同修这是关心我，让我少骑一段路。我俩按照计划，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穿梭着，挨家挨户地把真相小册子别在大门上。在村子的中间，我和同修汇合了。他说，你这样别不行，风一刮就掉，飞得哪儿都是。有的大铁门两根钢筋的距离很宽，我别不住，就给扔在院子里了。同修教我，你这样把资料围过来，往门上的圆形装饰圈上一夹，就不会掉下来了。他说，这是师尊的法和珍贵的真相资料，不能乱扔。我赶紧归正自己，一户一户的认真的把资料别好。正逢秋季，农民都在忙碌的往家里收获这一年的粮食，有往家运苞米的，有运稻子的，有打黄豆的，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我们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朴实的农民都很愿意接受，脸上同样洋溢着喜悦。从外省的村子出来后往回走，路过村子就发，200多份真相资料很快就发完了。还有的村子没发着，同修说，咱们记住没发着的这些地方，以后再来。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家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修又去了西边的村屯，第三天去了南边的村屯，第四天计划去北边的村屯，这样周围的村庄都能走一遍。我和同修不上各自的家里找对方，一是不安全， 二是上下楼也不方便。每天分手后约定好第二天要行走的路线，在某一地方汇合，然后一同出发。这天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没见到同修的身影，我就往回骑，远远的就看见同修走着过来了。他说车子坏了，得修车，明天再去吧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我想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就差这一步了。我没有回家，独自选择了另一个方向，去了我以前发资料落下的那些村庄。我想村民们早一天看到真相资料，就早一天能够得救。那一天我很顺利地把我这100多份资料发放完了，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第五天我和同修在约定的地点见面，见他情绪有些低落，他说好像有人盯梢。我见他有些犹豫，就劝他说要不你先回去好好调整调整。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修，遭受过迫害，被迫流离失所大半年，心里或多或少有点被迫害的阴影。他可能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，最终选择和我一同前行。我俩发完两个村子后，他又想回去了。我说你把资料都给我，你先回去吧，就前边这一个村子了，我一会儿就发完。他把剩下的资料都给我后，正要往回走，突然从我们身边的稻田地里飞起了几只喜鹊。喜鹊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，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，而且这种感觉不只是现在有，一直就有。有一年一天盛夏的中午，我从外面回来累得不行，很想睡觉，又怕错过了中午发正念时间，就求师尊叫醒弟子。我睡得正香，隔壁邻居家的电瓶车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睁眼一看，正是发正念的时间，是师尊在提醒我。还有一次是冬天的一个夜晚，我求师尊，弟子好几天晚上都没起来发正念了，求求师尊叫醒弟子。我正在熟睡，就听见窗外好像有冰块往下掉，我还以为地震了。睁眼一看，正是发正念的时间，又是师尊在叫我。想到这儿，我对同修说还走吗？他马上就悟到了，是师尊在点化他。他说那还走啥呀。他一下子就有了正念，我们很顺利地把剩下的真相资料发完了。遗憾的是还有近20家没发到，资料不够了。后来天冷的时候，我和另一位同修打车来这里，把落下的人家给补上了。转眼间冬天到了，雨夹雪过后，人们走在雪地上一不小心就滑倒，每年摔坏的人不在少数，一到这个季节出门的人就少了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不能不出门，众生还等着我们救度呢。我们不能骑车了，上远处就打车，也不管回来时有没有车。同修说他们之前出去都是这样做的，回来时总能遇见私家车，有时还把他们送到家。这个冬季我们四个人配合的时候比较多，两两一组，一村一户的挨家走，然后到下车地点汇合。也有配合不好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走散了，我们只看见另一组同修发的资料，但没看见人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，只好顺着来时打车的路往回走，边走边回头盼望同修能出现。这时一辆公交车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正好是我们回家的方向。我俩没上车，一是没看见同修，二是还有20多份资料没发完。前边有个小村子，远远的就看见了。来的时候打车没觉得怎么远，回去时一步一步的走，觉得村子好像很远。来到这个村子时已经快到中午了，中午暖和点，能看见村里有人行走。我把真相资料递给一个中年男子， 他接过资料一看，说：“我可不要，上次在街上有人给过我，碰见管事的了，问我资料是从哪里来的，被他们盘问了半天。”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像当过兵的样子，走路挺精神，我以为他是村里管事的呢。小伙子主动地要了一份资料，他说：“那怕啥，谁要问就说捡的。”拿着资料转身进了小卖店。我没来得及给他讲真相，但小伙子的举动足以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二十多份资料很快就发完了，我俩步行二十多里地，终于回到了家。刚到家，另外两个同修也回来了，他们沿途看见我们发放的资料，就如同看见路标一样，知道了我们走的方向是回家的方向，就直接拦个车回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每次发完资料都能遇见过往的车辆，其中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，但我们每次都给钱。冰天雪地的，大家都不容易，大法弟子不能白坐人家的车。二，正念正行，向世人讲真相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同修在街上讲真相，看见一名男子坐在车上，好像在等人。我和同修走过去，跟他打招呼：“大兄弟，没啥活了，出来购物啊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没啥活了。”同修说：“告诉你一件好事，三退保平安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常念得福报。”男子说：“别跟我说，我啥都不信，连车钥匙都不拔就走。”我们没有在意他的态度，我和他开玩笑说：“你还走，走远了我把你车开走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开走吧，反正我不信。”语气比刚才友好多了。这时从蔬菜店走出来一个女子，直接奔车子过来了。我笑着问她：“你俩是一家的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我又笑着说：“大妹子，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修佛的。我让大兄弟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。”他不信，还跑了，连车都不要了。女子非常友好地冲我和同修笑，我和同修就给她讲真相：咱老百姓靠天吃饭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咱得自保。有灾遇难的时候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神佛保佑你平安。你上学的时候要是入过团队组织，赶紧退出来，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就有受的印记，这个恶魔组织是上天要淘汰的对象，你是他的一员，就得跟他陪葬，这是天意。女子爽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，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。如果看刚才那个男子的态度，我们要走了的话，这个女子就错过了得救的机缘。这时男子走回来，坐在车子上开车就走，女子和我们招手，男子冲我们笑。我想如果他有缘再遇到同修，希望他也能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还有一个有趣的事，一次我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，在回来的路上，远远望去，在旁边的小路上有一个人在朝我们这边大路上走，我俩赶紧加快了脚步赶上了他。我们三人边走边聊，他说回平房取点菜，我问他还上班吗，他说不上了，过两天外出一趟。我顺势说：“大兄弟，出门在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干啥都顺利，常念得福报。”我还没给他讲真相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姓啥呀？”我一怔，他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呢？以往我给人讲真相，我问对方姓什么时，有告诉的， 也有不告诉的，还有反问我的，我就搪塞地说，告诉你好事的人不留名。也有的人说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虽然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名字，但心里还是有点怕。今天这个人这么一问，我悟到这是去我的怕心，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姓什么。他又问，那你刚才管我叫啥了？我想我这么大岁数叫他大兄弟也没错呀。我这才抬头仔细地看了他一眼，认出来了，原来是大姑姐家的女婿，她应该叫我舅妈。我和同修一介绍，我们三人都乐了，这孩子认出我来了也不吱声，还考验我。他说，咱们唠嗑时我没认出来，十多年不见了，你们在外地又很少回来，这几年我也不经常在家，这大冬天捂得又严，上哪认出来呀？你说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又说自己姓什么，我才知道是你。他舅舅给他讲过真相，退的是团队。他说，不对，后来我在单位还入党了。我想难怪今天能遇上他，这是当时没问清楚，人家自己找上门来做三退了，多亏自己当时有正念。有一次，儿子的同学从外地回来，到我这取点东西，我就给他做了三退。我当时想，他回去可别跟我儿子说。我这一念就错了。他同学回去后，儿子打电话过来说，妈，你在外面别跟人家什么都说。我明白这是他同学回去和他说了。时隔不久，儿子的另一个同学又来教我做点事。这回我没敢给他讲真相，怕他回去和我儿子说。事后我这个后悔，这明明是师尊把有缘人送到我这里，我却未思地想着自己，怕我儿子不高兴。这就是人心，我是练功人，是有责任和使命的，应该用神念想问题。如果再有机会遇见儿子的同学，我一定给他讲真相。我这个愿望一发出，第二天师尊就给我安排了机会。我从街上讲真相往回走，儿子的同学从家里往街里走，我们正好在街上遇见了。他说陪他妈妈去看牙，但我没看见他妈妈。我说，阿姨昨天有顾虑，没敢跟你讲，今天阿姨给你讲真相，别错过机缘。我就简单的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他欣然地做了三退。我心里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，由于我的未思，差一点让一个生命失去了得救的机会。儿子的同学回去后，儿子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三，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。我很重视学法，转法轮已经背到第五遍了。我悟到只有在法中修，才能得到要得到的一切。我学习装电脑，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 Windows 8已经停止使用了，升级到 Windows 10。那时正是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我找不到技术同修。以前都是同修给我安装现成的，并且说我的电脑只能安装 Windows 8。我想老年同修都能学会安装系统，我又有文化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在技术论坛上一遍一遍认真地学，经过近七天的时间，终于用工具箱 V1.2 成功地安装了 Windows 10系统。过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安装上的，我知道是师尊在帮助我。今年在明慧网上又看到工具箱升级到 V1.3 了，同修说，你的旧电脑能使就行。可我总认为我这是新电脑，我一定要试一试。这回我直接从同修那里拿到了同修下载好的 V1.3 工具箱，省了很多时间。同修又耐心地教我安装流程。回到家，我又一次把电脑系统优化成功了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不断地追求进步，不断地超越自己。 只要我想做，师尊就会帮助我，我就什么都能做。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，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，弟子无比的幸运。今后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。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真心修炼大法显神奇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5日。我的职业是教师，是1998年得法的。回忆自己的修炼经过，都是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来的。写自己修炼以来师尊对我的慈悲看护，大法的神奇和伟大，并与同修切磋交流。一、得法的喜悦。1996年我得了乙肝，当时40多岁，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没有明显效果，经常奔走于省城大医院，药物整件的埋，液体几箱几箱的拉。我知道当前乙肝无法根治，都是保守维持治疗。面对这残酷的现实，我绝望了，人生的道路就此终结了吗？就在我每天输液七八个小时，饭又吃不进多少时，有人给我介绍了法轮功。我从小上学，受邪党无神论毒害，对这事并没有抱什么希望，但别人真诚相告，就试试吧，反正自己躺在床上有时间看书。一天两天转法轮才看了十几页，书中的法理就使我震撼，都是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理，有十分有道理，真能打动人。师父的话平易感人，忠言而不逆耳，解开了我自己好多疑问。原来病是人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，人生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返本归真，法轮功就是修炼。修炼多么神圣玄妙神奇的字眼啊，原来自己只听说过和尚进山修道，释迦牟尼佛达摩修炼的故事，只把修炼二字当成了古老而美丽的传说。而今真能修炼，这使我双眼明亮，真像渺茫大海中随波逐流的小舟，终于找到了一片绿洲。当时的喜悦无以言表，真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，于是决心修炼大法。当然那乙肝和多年的腹泻感冒一扫而光了，那药瓶子与我从此无缘了，内心升起的只有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得法后把学法练功弘法当作主要内容，并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书中法的内涵不断显现，看一遍会有一遍的认识和收获，自己也感到变化很快，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。二、信师信法闯过磨难。1999年720，邪恶的迫害全面开始了，中共电视电台全部国家机器对大法造谣抹黑栽赃陷害，一时间邪恶充满世间各个角落，如同文革再现，土改重来。慈悲的师尊被诬陷，神圣的大法被涂抹，当时全世界的人都被中共邪恶的谎言蒙骗了。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，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我与同修去北京，被劫持回当地后勒索几千元， 从此以后就不给工资，一到所谓敏感日，不是关押就是上门干扰，还有来自单位、家庭、亲友的让我放弃修炼的压力。80岁的老父亲是协党干部，受协党毒害较深，总是说协党伪光正，让别人无条件服从协党，见我不依他说的，就以断绝父子关系威胁，还要打我。我没有躲避，任凭拳头、拐杖在我身上、头上垒过，还有亲朋好友、妻子儿女的哀求威逼，当时我的心都碎了，真是像师父在《红营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百苦一其将，看其如何活。过后我拾起破碎的心，问自己，是你错了吗？不是，学法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违背良心，这不是错的。我悟到是情观，自己若被拖下去了，不但毁了自己，同时毁了他们，因为他们也造了大业。在2000年秋天遇大抓捕，本地被抓有14-15人，都被关在看守所。他们说抓我的原因是我讲真相被人告了。我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，在狱中受到各种迫害，在慈悲的师尊保护下正念闯出。在狱中自己内心有一念，再难也不自杀，不绝食，不怕坐穿牢底。这一念看似正确，现在来看是常人所谓的坚强。就这一念，是旧势力在狱中关了我8个月。最终师父点醒了我。一次家人去看我时说，你让俺替你承受这么多，你还让俺为你付出吗？我当时已惊，这不是他的话，分明是师尊借口点悟弟子。是，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不能证实法，又不能照顾老人和孩子。于是心想，我要出去，我要活着出去，外边有我要做的事。这成了我的重要一念。绝食10天，遭受了种种折磨，我活着出来了。这是我预料不到的。我悟到修炼不是儿戏，修炼必须实修，达到标准。同时我也悟到，放下生死不是就必须死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弟子，以救人为本，世上的人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，我们怎能死呢？关键时刻是自己说了算。在这方面也有遗憾，一同修当时被关隔壁号里，他平时跟我说过几回，自己是铺路的，给别人当个垫脚石也甘心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为了别人，自己死了也情愿。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无私的，但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因为在当时我也不清楚此想法还有漏，也没有与他切磋。在我出来10几天后，听到了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消息，未经判决使人致死，虽然没有被追究，他们也是胆胆突突，于是把关押的10几个学员全部释放。3，修出慈悲，否定经济迫害。出狱身体恢复后，我就到学校上班了。我坚持修炼真善忍没有罪，他们也没有理由给我定任何犯罪结论。一天，学区校长对我说，上边不给你发工资了，只给100元生活费。后来我发现我个人存折上真是每月只有100元，到2008年只几十元了。从此我只好离开了我热爱的讲台，自谋生路。为了生存，我去过省城人才市场，去过某县私立学校应聘，租种人家土地，承包机井浇地，到私人厂矿打工。在以后几年中，因为扣工资，我多次找过相关人员，乡书记说，我不知道，你去财政所问吧。教育局说，我们这儿都发下去了。最后找到是学区扣的，于是 我找到时任学区校长，我的工资局里都发下来了，扣工资得有政工科通知，你们也没有收到政工科通知，不应该扣。对方说，610说扣我就扣，你去找江泽民，我给610打电话抓你，没上班还想要工资。其实是扣了我的工资我才不上班。到我该退休那年，我辞退了给别人打工，用近一年的时间奔波于学区和总校长之间。其实在另外空间则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，基点战队一心为他解体了另外空间邪恶。通过认真学法，我悟道是另外空间邪恶在利用着他们在对大法犯罪，他们如果不醒悟还继续犯罪，就真的没有得救的机会了。而我们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成就的是圆满，真正受迫害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他们，他们真是可怜啊。想到此，内心升起了无限的慈悲，这十几年来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迫害创伤烟消云散，心中只有救人，不能再让旧势力利用而毁了他们，而不仅仅是为了要回自己的工资。此时内心一下豁亮了，释然了，天清体透。我心平气和地见了时任学区校长，慈悲耐心地讲了我的修炼全过程和大法真相，大法在我身上的奇迹，自己按照大法是如何修炼真善忍的，师父的慈悲伟大，忠言而不逆耳。说到感动之处，不免落泪，过程中也看到时任校长有些动容。我说，十几年了，校长也换了几任了，我这工资也不是你开始扣的，这也不怨你们，以前所有扣的我也不要了，只是我快退了，你们给办了退休，以后别扣了，办好了就意味着在你生命中做了一件最大的好事，当历史翻过这一页，真相大显时，你会感到十分庆幸自己走对了这一步。我的为人处事、同事关系、师生关系都很好，每次到学区找领导时都不免会遇到同事，都喊某老师来我办公室歇会儿来吧。当学区领导不在时，我就会到同事的办公室里寒暄过后说明来意，自然就讲起了我的故事，他们也都愿意听，还会告诉我学区校长会哪天开会哪天在，我也十分感激他们对我的同情和帮助。后来再见到学区领导时，他说你别来了，我给会计说了，你退休以后的钱谁也不许动，我们给你办。总校长通过了，兼职副校长的会计还想设难，找借口推迟不办。教师们的工资渠道是局财政下拨到学区，学区会计发给各校校长，各校校长发给老师，后来是不发现金了，直接到存折，存折只能个人支取，因此学区会计就用我证件加办了一个存折，他拿着，往他拿的折上打2000多，往我的折上打几十元。以后我又找会计时，他说你要办个存折，你和我去银行吧。去了才知道是他拿的存折失磁了，支不了钱了，而现在办折必须本人，还得照相，手续复杂，去了2次才办好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得到了那个附加存折，记录下来，也知道了其窃取我工资的全部细节和内幕。可办完后，那个加折又恢复了磁性，真相暴露后，让我去办了张银行卡，从此才真正的开始给我打钱。到此为止，我被窃取工资16年。我悟到是自己通过学法修出了慈悲心，逐渐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。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善心，去除了弟子身上不好的物质，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，而出现了奇迹。那张存折在他们手里被消磁， 在公开场所恢复慈心。当初找学区时，心里想的是自己遭受的不公，内心是怨恨不平，目的是讨回工资，以致触动了邪恶，险些又被迫害。后来找学区时，是心平气和，无怨无恨，放下名利，一心救他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。谢谢师父，个人体会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